听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知道，我不知道你们什么心情，我是流泪了。每个人流泪的原因不一样。让我们打开圣经，读他今天赐给我们的话，让我们活在上帝新造的世界里。第八章和九章的前面的十九节，我们用一个方式，我来念所有的道白的，但是弟兄姐妹，请你们念神的话，就是上帝说话的时候，你们就来念，清楚吗？当你打开，无论你的和合本还是新译本，还其他的译文或者英文，如果是读到上帝说话那部分呢，你们就大声的念。我希望你们对神说的话产生出的这种喜乐，超过万有。我们一同来读神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给我们带来的出方舟的这段经文，八章一节，神纪念挪亚和挪亚后里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水又渐消，到了10月初一日，山顶都出现了。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他又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但遍地都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他又等了7天，把鸽子从方舟里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牵着一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他又等了7天，放鸽子出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撒出方舟的盖子观看，撤去方舟的罐子，方舟的盖子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到了2月27日，地就都干了。神对挪亚说，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都各从其类，也都方舟。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了各类洁净的畜生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第九章，神对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神
我
十七节，神对挪亚说，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出来方舟的时候看见一个新的世界，是你为我们存留，为你所造之物存留，好让我们今天可以悔改信靠你，可以在这个你的彩虹之约上面飞翔，在永生的道路上来奔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到美国不久，就听话，今天我都会不忘记，就是说 You deserve to have a second chance， 你配得第二次的机会。从一个方面来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句话，因为这里充满着的影响，有宗教徒影响，往往给那些人犯错的人有机会悔改，这是非常积极和有恩典的。因为罪人的本性是罪，所以他不可能不犯罪，不然的话呢，我们都成了不需要救赎的人。话也非常有意思，表示出罪人的一种霸道。他说的什么？我是配得饶恕的，我是该饶恕的，虽然我做错了，但是呢，你要给我饶恕我。其实从圣经的眼光来看，人在伊甸园背离上帝之后，失败之后，如果按照上帝完美的公义标准，上帝没有任何的义务必须要救人饶恕人，人从一个角度真是死了，他不必须要给人第二次机会。罪的代价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是死亡，跟生命的源头隔绝，跟善隔绝，跟美隔绝。然而我们应该吃惊的是，无论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应该想的，上帝其实不光给人类第二次机会，其实你给人类无数次悔改跟他和好的机会。还记得上一周殷强长老讲到大洪水的警告的时候，给了多少时间给人悔改？120年的时间。如果一天只犯一个错，多少次机会了？365乘120，你比我会算。所以大量的机会绝对不是第二次机会，机会多的不无数，让他们有机会悔改进入方舟。今天我们看到洪水之后，这一点更加的显著，不是120年，给人类的一个自然的稳定，不仅达成在地上起初要生养众多治理这个地的使命，还劝人悔改与他和好，进入最后的新天新地。这个时间从方舟到现在已经几千年过去了，你可以说无数次的机会上帝给了他的形象。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说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奇妙的应许，他跟挪亚一家和所有的活物立约，彩虹之约，与罪人讲了和平，不再用洪水的方式全球性的灭绝。第二，上帝有一个特别的作为，这个作为我把它说是什么，给人类和所有被造界一个新的生存环境。上帝是个环保者，设立一个稳定的宇宙。为什么要做这两件事？给一个彩虹之约的应许，让我们有一个漫长的时间干什么？上帝清楚地表明他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类按着他的谕令在地上实现他创造起初的谕令和人失败以后救赎的。这不是一般的生养众多治理全地，他对人类有一个救赎的计划。虽然我们刚读经的时候你们都读跳过了那个括号，那句话在英文的翻译里没有打那个括号，就是人那时候心中的恶仍然从儿时就有，但是神仍然在这个时候不仅是限制人的恶的发展，他更是透过挪亚第一个出方舟之后献祭，表明上帝要施怜悯，透过他自己的预备要拯救地上的万族万民。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这三个方面，活在新的世界里，这三个层面意味着活在和平的记号之下，活在新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活在上帝的保守之下，在这个新的宇宙中 活在新的世界意味着什么？活着是为了完成他的托付，他的使命。我们一个来看，来看上帝的应许。活在新的世界意味着活在和平的这个记号之下。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九章的这一部分，挪亚之约。你们刚刚很多人今天因为过年哈，昨天晚上晚了，所以就 miss 掉那个首诗歌，非常好的彩虹之约。也许你们有空再去听这首诗歌，非常的美。在九章的第八节，他说到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什么：我与你和谁？你的后裔。接下来又说，一切的活物，凡有气息的，方舟里这次出来的，洁净的不洁净的，都要跟他立约。这你让我们想起什么？很像亚当之约，对不对？挪亚之约是一个宇宙性的约，是一个新的开始。全世界那时候人口在洪水之后只有一家八口，其实不光是人，还有其他的动物。这时候还有整个的大地，他讲到不再用洪水来铺天盖地的在地上。其实我们今天来思想的时候，全人类不光是亚当的后代，在今天这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谁的后代？挪亚的后代。你如果去看考古，闪、韩、雅、佛，中国人是闪的后代，也就是说跟以色列是一样的。韩呢，大概都到非洲去发展了。佛呢，就雅佛哈，不是佛，雅佛的就是欧洲人，就是欧洲人。你如果在地中海来看这三大民族，你不管在世界、拉丁美洲什么，其实就是主要这三组。你来看黄种人混合的不算哈，就是主要的这个中国人跟以色列人这一支，这是中东人，然后在非洲人，然后再有这个白人，这是最主要的这个部落群组。换句话说呢，今天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挪亚的后代。中国人很有意思，你在思想今年新年的时候，我就想起刚信主的时候看一些书哈，其中有一本书叫《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所有如果人类在创世纪前十一章是人类共同的历史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有点记忆，不过记忆的不一定全。当你看这个船这个字的时候，你想到什么？舟，然后八口。中国字是一个象形体，你看到月亮啊、水啊都是象形的，但是有一些字非常奇怪，它是意思的，可是这个意思的解释呢，你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这个刻篆字，然后就看一些说说解字，那时候有不同的解法，但是你听完以后都有点牵强。这个就是说，在一个没有圣经的时候，人们并不清楚，但是上帝在圣经就新约中说，他从来没有留下一个说没有把证据交给人的。就是在普遍的恩惠里头，其实也可以看到上帝对世人的眷顾。那对中国人做一个古老的民族，你就发现一些奇特的注释。如果从圣经创世纪前十一章来看的时候，有些事情很有意思，跟我们有关的，比如说挪亚是个义人。如果你看按照这个繁体字的时候，义人是怎么写的？义字，羊之上加了一个我，这个你很难想象，要一个带罪的羊我才能够称义。所以我们都知道，挪亚这个义人只是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他并不是完美，不是，而是上帝赐他，而且他是需要其他的救赎的，他也需要有个羊，都要靠带罪羊受过。所以那本书里说到很多的关联，其中有一些我们都可能意识到的，比如说禁止的禁字是什么？两个木字，然后一个柿子，一个树代表的所有的都可以吃，还有一个树说你不能吃。不管你怎么解释，这代表禁止。柿子下面就是说话，禁止明示就是启示，说话给你很多这样的字眼。你如果再看魔鬼的鬼，然后你可以想出很多，但是这些都我们在祖先里头发扬这些字的时候，作为一个民族是象形字以后开始字义的时候，中国字是有意思的。什么样的故事？一个字后面有故事，像成语一样的，但是我们这部分都失传了，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发现这些普遍的启示里头，其实有可以看到神对中国人的眷顾。因为这里特别讲到，从挪亚的方舟这三个家族里，就三个儿子出来的时候呢，中国人肯定是一支。所以他立约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裂，也不再被洪水毁坏了。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全球性的洪水，不是说人类现在已经本性不是恶了，或者说创世纪第三章神对整个自然的咒诅因为亚当的犯罪撤销了，而是神格外的眷顾，神的一个恩典，发誓再不用什么洪水全球性的 向那些本该受责罚的人类审判，是这样一个恩典。在这个普遍的恩惠里头，说一句话的话，所有的万物都活在什么？上帝的恩典下。不管是普遍的恩惠还是特别的恩惠，我们没办法说上帝啊，我们中国人跟你没关系，你是以色列的上帝。如果你是亚当的神，你是挪亚的神，中国人也是从这里出来的。你还记得在这个新约的时候，使徒保罗到了雅典，向雅佛的这些后代，就是欧洲人大有学问的这些希腊的这些哲学家说了一句话，什么？他说神从一本，就是从亚当造出地上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界限，要叫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让他们寻求神，可以揣摩而得。其实神离我们并不远。他引用了一些这个当时他们非常著名的哲学家所说的话，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位上帝，亚佛的后代也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要拯救他们。所以今天所有的人，当你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件事，一切的活物跟挪亚都有关系。换句话说，这是个全球性的圣约，是个宇宙性的 universal covenant。为此上帝设立一个记号，也是今天所有的人在特定的时候都可以看见的，无论是信主不信主，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徒都可以看见，就是彩虹。那么请问彩虹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第十二节第十七节我们刚念到这个彩虹之约，说神要纪念，当在他云中看见这件事的时候，他要纪念。我们到奥兰多以后，你没发现看彩虹的机会多了？每次看到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我相信大多数人看到彩虹都很兴奋，以后过潜艇孩子们看到都是会叫啊 rainbow rainbow， 对不对？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的。那我呢，过去比较 boring， 我是学理科的，我喜欢气象，就是看到这些彩虹啊，看到云啊，然后所以我一看这个彩虹的时候，我原来没信主的时候就想到说，哦，这个呢是光合作用，然后都是太阳从背后照出去，然后产生这个光的折射，哈，不是光合作用，光的折射，然后产生出这种五彩缤纷七色，然后光线被折射以后就看出来了，你一定在特定的角度42度然后可以看到，这就是我在大学里学的。但是实际上很多人不会完全从科学的来看这件事，大多数人，你那时候会想这个问题吗？不会的，大多数人这样的。他说雨过天晴以后，天边时常出现一道彩虹，给人带来无限的遐想。有人会说彩虹是一条人通往天堂的道路，我们今天唱上这首歌，对吧？穿越时间，穿越痛苦，走上帝命定的路。有人也会嗯，中国人说，哎呀，彩虹是女儿补天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彩石，补一条路能够上去啊。这就是记不住了。究竟彩虹代表什么？在希伯来文里头很简单，就是 bow， 就是那个弓。所以的意思直译的话，它并不是 rainbow， 就是 bow。 它挂这个彩在天上要说什么？古代人拿弯弓干什么？打仗的。古近东的时候，不光说人之间打仗，他经常用弯弓来表着神，不同的神旨啊，不一定是上帝耶和华之间，如果讲和的时候呢，也用挂弯弓来表示讲和了。所以换句话说呢，神透过摩西用了一个每一个人当时都能够明白的一个弓挂在上面，表示停战和平的记号。这个和平的记号在雨后出来的时候，说神要与人和好。这个 Bruce Walker 说，他说从这个美丽的松弛的弯弓里头呢，他是从地面上升的。你看啊，如果上帝对人还宣战，那个弓是向下的，这样拉着，对不对？天使，你看那小 Jupiter 都是这样的。但是他这个整个挂上去，从天的这边到那边，代表说上帝要让人看到，说天的这边开始到那一边，上帝调人立一个永远的约，让地不再咒诅人，而是要让人跟他和解。他已经挂出了免战牌。那有的人不同意这个解经，但是我在看的时候实际上真是这样的。你还注意到我们念到的时候念到橄榄枝，鸽子第二次出去的时候，我们在西方或者在东方都知道橄榄枝做什么。 He delivered olive leaf 是什么意思呢？那不光是在讲国家之间的这个和平，如果太太跟先生吵架了，那个丈夫如果愿意先弯一下，也是把弓挂起来，对不对？也是说 做一些和解的话，说哎，今天饭我做好不好，或者什么样，都是他来送橄榄枝的。所以你如果看这些前面的话跟后面连上的话呢，我相信这是神向人应许他不再向人类这样的灭绝性的宣战，而是说我要与你讲和。你这为什么现在资格来向神讲和了，已经被赶出伊甸园，人得罪了上帝，不是上帝得罪的人。所以上帝这时候自己先启动，说我要把你们挽回。我的弯弓每一次雨后的时候都提醒我们什么，上帝的慈爱，他在向我们伸什么橄榄枝，向我们伸橄榄枝，说你愿意回到他的家中吗？在这里头有一句话特别重要，当我们来一想这个的时候呢，就是天上的这种，有一句话他说，我一看到天上我就纪念哈，不是说上帝忘记哈，这里头不是说这个圣经里讲这个纪念 remember 的时候不是说上帝忘，而是说它是一个既立约的。挪亚进方舟的时候神说我将来要怎么怎么样，前面也是一样，所以这时候是上帝说我要兑现的。所以我就读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彩虹，各种这是没有什么圣经根据，但是我就突然想起一件经文，彩虹有很多的颜色，我就想起上帝的属性。有一段经文是诗篇的85篇，他说到上帝的一些属性，尤其两个属性，他说85篇第10节，他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第11节说诚实从地面而生，公天上显现，耶和华必将一切的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要产出土产来。你看到这个普遍的约里头，在诗人来说的时候，要反映出上帝五彩缤纷的属性都能够相合，公义、怜悯、慈爱可以没有冲突的在它里面。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或者在这个进程中的时候，我们都是活在什么上帝普遍的眷顾下，都要透过这个义人挪亚，从古到今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动物都得到上帝普遍的眷顾，不是吗？这个真是这样的，上帝不再以洪水的方式灭绝罪恶，虽然人仍然小的时候怀着罪，上帝先与得罪他的人施恩讲和，伸橄榄枝，好让什么日光照歹人也照义人。每当看到彩虹，我们应该想起什么？想起我们活在了一个更新的世界，意味着和平已经缔结了，人需要来到和平的使者面前，这是上帝的应许。接下来我们来看，活在新的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活在一个上帝设立的永久性的保护的约中。21节他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方式灭绝各种活物了。22节特别重要，地还存留的时候，假期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你有没有发现新闻报道从来不说太阳从东边升起，然后月亮在夜间出现，然后星星在初一的时候，就是说正月一号的时候特别的亮，为什么？对，这是习以为常，是常规的，从来不报道飞机今天是不是正常的起飞，也不报道列车不出轨的事件。之所以成为新闻，一定是一个什么非正常。在原来挪亚的这个约里中，你发现22节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彩虹之约，约有一个记号，但是约有一个本质，这个本质就在于说上帝为他的国度要在地上实现的时候，给了一个我们稳定受保护的地球。当你思想的时候，地球跟月球的距离，地球的倾斜，地球在太阳中的位置，在整个银河系中的地方，我学大气的，这个大气的相互，这个大气层的多种功用保护，多少的陨石会进入大气，每次都消掉了，在它飞进来的时候，为什么太空船要这样那么厚的这个防火墙，就是让在这个摩擦中最后烧毁，它进来就完好无缺。上帝的设计是非常的奇妙的，虽然人并不完美，但是神已经制定了一个漫长的救赎计划。在洪水之后，上帝给了一个外部的环境，接下来再清理人内部的世界。你看外部的环境，神说只要地球还在，耕种收割赤道和地极的温差就有，一年要有四季，奥兰多的人体验不到这一点哈。 每天都有晚上和白天。上帝要维系这个宇宙的时而福德的运转有规律。你有没有想过堕落的一个结局是什么？就是混乱。你好好想想，你们家里你的办公桌如果不去收拾，都是走向混乱的。什么叫救赎呢？就是走向恢复，走向秩序。规律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有多少人不喜欢规律？请举手告诉我一下，多少人不喜欢规律的？其实人的生存离开规律没法生活的。你想一想，作息时间，如果一个人在夜间没有好的休息，他白天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工作，对吧？我们在飞越不同的时空的时候，你做飞行旅行的时候，或者中国人过节的时候，你看今天早晨迟到的人就比较多，对不对？就规律被打乱了。规律打乱的时候呢，就是一个 chaotic， 我没有办法摆脱时间对我们的影响。昨天在这个演出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会跑脑袋跑茶，我就看这个 OCPA 的精彩的演出，我特别为上帝为人给的这个规律来感谢。其中这个有一个前广州军区的，这个也演得非常好，其中玩球，对不对？哦，三个球四个球五个球，中间不过有一个差错，一个球掉了哈。但是你注意到他每一个练习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个 pattern， 都是一个规律，你注意到吗？中间的变化不过是从一个规律变到另一个规律，在那持续很久，然后继续在这个规律中，每个人都看得非常着迷。他如果没有那个规律的话，他球是抓不住的。这种事情太多了，你如果他们不是每日的练习，从小到大的练习，不可能做这个事。你骑骑那个车，你包括我们所有的演出，从龙舞什么舞蹈武术乐器演唱报幕的人，至少有几点是共同的，他们都要呼吸。如果他憋上五分钟，你试试看，你把规律破坏一下。这真的就是，你如果在思想，我就当时就因为想我的讲道嘛，我就在那里想，我就真的觉得说整个都离不开时间的规律，离不开上帝造人的很多事情，那个手脚怎么配合。真的，人设想一下，这个地球如果没有规律，世界是怎么样子，你饭都吃不上。真的是这样，上帝创造了规律，给了次序，今天仍然维系这个规律，地上的万物的繁衍都需要这个季节变迁来保护来指导。但是为什么先给了这个外部的环境，接下来有一件事情神要来做洁净的，这个洁净是什么？给人小宇宙一个洁净。你如果看诗篇的时候，我就发现诗篇啊，经常描写人内心世界，对不对？他不讲你外部的世界，他讲的都是内心世界比较多的，虽然讲很多外部的事情，他都指向人内心的。所以内在的人，真正需要挪亚的人，这个心中的恶要靠什么？要靠献祭，也就是说这个来洁净。你看这个二十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畜生飞鸟牲畜，然后飞鸟献在这坛上为燔祭，然后神闻见了那个馨香的气，心里就说出刚刚我们说的后面一大段的话。挪亚献祭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神做了一次献祭，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今年开始的时候第二节我们就讲到杀了动物用皮衣给它遮羞，对不对？第二次献祭是什么？产生嫉妒，一个义人献祭，一个恶人献祭，最后发生世界大战，老大把老二杀了。亚伯的祭虽然很美，但是被杀了。一个是蒙喜悦的祭，一个是不蒙喜悦的祭。当第三天，今天来看第三次献祭的时候，是出方舟的祭。这都细节很多，我没法时间讲，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进方舟的时候为什么洁净的动物特别多？对，献祭的要吃的，对以色列人他要预表他们将来的，所以就包括飞行的也是七对。目的何在？我们很清楚，挪亚非常清楚神为什么要预备这个，所以一出来的时候就为耶和华筑坛，感谢上帝的眷顾，让这些他们一家八口进入方舟，而把整个地球上的其他的活物都保存，他来感谢神。 结果是什么？神闻到这个献祭的馨香之气，心里就说出这个建立稳定之约的内容，地里一切的生命都可以存留。我特别要提醒大家，看到这个挪亚之约的这个宇宙性的广度，第十六节、第十七节都谈到说，我要纪念我以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 ，every living being， 喘气的，都跟他立约，立这个永远的约。这里不光是人类，包括万有的救赎。这个在旧约和新约都有讲到。有一段经文让我感到特别的有帮助，就是这是犹太人作为上帝的选民，他们堕落以后，甚至到后来他们背离神的时候，先知在讲救赎的时候仍然是包括万象的，不光是我们的灵魂得救，我们的身体整个的被造界。你看这个何西亚书的二章十八节说，当那日之讲以色列人被掳之后，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走兽、空中的飞鸟、必地上的空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弯弓，停止战争，使他们安然躺卧，其他动物都包含着外部的平安。接下来他说，我必聘你为什么？我永远的妻，以仁爱、公平、怜悯聘你归我，以诚实聘你归回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将以色列人被救赎，成为上帝的心腹。接下来又说了，我那日必应许，我必运营天，天必运营地，地必应什么？产生五谷来。我必这地种在这地上，素不怜悯的人，注意在下，我们都是这些本来不能怜悯的，我必怜悯本来不属于我名的，就是非以色列人，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对我说，你是我的上帝。阿们。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在这个旧约的约中，就说万国万民都有机会在挪亚的约中成为上帝的儿女，他的子民，地为我们存留，宇宙性的这个救赎，不光强调当时的以色列人，带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带来我们今天的其他的民族。挪亚献祭，我们都知道是个祭司，先知预言说一个馨香的祭已经被悦纳了，是谁呢？我们非常熟悉，在希伯来书里讲到这个祭司，一般的祭司在旧约中，他们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的献上一样的祭，但是这个祭物呢不能够除略，换句话说，挪亚这次祭也没有真正永远的功效，即使他是祭司。但是最后他说了，有一个献祭的，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此他一次的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成。挪亚的祭不过是开始，一定要等到基督的祭才能拯救以色列的人，也能拯救今天在座的你我。所以我们来思想大祭司拯救的工作，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活。如果耶稣今天在上帝的右边，已经透过信心的恩典拯救了我们，叫我们得以完全，我们今天该怎么活？我刚刚收到一个电话，非常的感恩。我们三四个星期以前，桑丹敏弟兄回国，还记得吧？那当时正好是我们圣诞节的晚会，我们当时都有分享福音。他带来一个从国内来的人，从很远的地方，然后他叫他开车，然后呢就在教会来，是一个穆斯林。之后呢，我们就跟他分享福音。之后，丹敏在那时候说到，他星期二就要回国。他的父亲呢，原来是个气功师，不信主的。他妈妈已经信主了，但是他现在在癌症的晚期，所以他说我该怎么办？我就给他一些属灵的不同的单章，我说你回去，我们一定为你祷告，钉在周报里。然后呢，我至少不能每天给你祷告，我在星期一休息的时候一定记着，星期六打开周报的时候我一定记着。结果刚刚他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说上帝所做的事超过我所想，他祷告只让他爸得救，结果回去以后跟他爸分享福音，他爸就悔改，然后呢在上个星期就受洗了。而同时呢，他的姨父也是一个癌症病人，他跟他传福音，他也信了。他爸说，我的盼望真是不在这个地上，将来我跟你在一起。他说虽然今天他打电话，他说我们的这个春节是在医院度过的，但是我心中产生的喜乐哈是难以描述的，就给你打电话。我说你知道是什么时间吗？我特别感谢主。他说什么时间？我说差五分就要开始敬拜。他说不好意思吧，他说我打电话就是想说，告诉教会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要告诉你这个平安的消息，我的爸爸也跟上帝缔结合约了，橄榄枝被接受了。 这不是他的话，这是我加的哈。但是真的，就是上帝是很有恩典的神。我们今天真的是应该在这个世界中思想，我们得了这个名分是什么？这个香气，我就想起耶稣基督的香气，就在讲挪亚这次被满足的。因为挪亚点上的那个祭，我们都知道从永久上没有，不够的。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提到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耶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扬显那因耶稣基督而有的香气。他用这个东西来激励当时哥林多这些人他们的爱心和顺服。他这样说，说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还是在灭亡人身上，都有耶稣基督的香气。我们这些门救赎的人是不是有耶稣基督的香气？被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是不是一视的同仁？我们鼓励，我真是真心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在任何时候得时不合时，真的要把这个大好的和平的消息，上帝给我们永久的时间，很长的宇宙的时间，但是一个人的生命有限，真的就在这个时候告诉他，我们的品格是传福音的一个方式，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带着耶稣基督的香气，会影响我们传福音的结果。当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带领我们进入新世界，让我们活在新世界的时候，不仅意味着我们活在和平的记号下面，活在稳定的宇宙中，还让我们活在新的世界上，完成他的使命，有一个重要的目的。你看第九章这段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我就分享两点，让你马上想起创世纪第一章的26-28节，生养众多，治理这个地。他同样的跟挪亚说几乎一样的话，有一些差别，差别是说动物都留在你手里了，这个9-7节。当年的人类在挪亚这个新人类里面，这一家八口出来，沿着这三个儿子开始繁衍。挪亚如果说是当时新人的头，我们今天在哪个人头？挪亚不是永久的头。我们今天都知道最终的人类的那个头是谁，他不光是教会的头，他要在什么全世界做元首，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上帝。挪亚的后裔无论是闪韩雅佛，其实都有机会被福音重生，都有机会被耶稣灵重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在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生养众多的时候，不光是身体的生养，一般的工作在这里头包含的属灵的生养和教会的治理、家里的治理和所有的工作。如果你仔细来想，在我们的工作之余，工作生养众多，治理这地，或者我们的家庭这生养，然后还有呢，我上次提到敬拜、安息日，这三件事上都是上帝起初做的。人堕落之后呢，在这三件事上都受咒诅，不是吗？但是今天在挪亚里开始恢复，你看到都有一个 relief， 开始继续的肯定生养众多没有完美，工作要继续，要治理上帝的世界、天父的世界。接下来说什么？要靠着献祭，上帝提供的祭物来到神的面前。你自己没有办法遮羞，你也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到上帝的面前，你必须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来到神的面前。今天如果看周报的时候，讲到神给我们赐下蒙恩的管道，其中一个讲祷告的，他说圣道、圣礼和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过去两周里头花点时间来修理自己的祷告生活，可能你们有的人真就看了很有感动，很有人太忙没看，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实在是有一个恩典，如果这个蒙恩的渠道我们没有用哈，你是很难活在这个新世界完成新的使命的。你似乎看上去跟其他人活得一样的，因为别的人也生孩子，别的人也工作，别的人也把心中所想的作为他敬拜的偶像，我们呢？如果不是借着这个祷告，你的听到没有办法柔和，圣礼是空的。祷告把这些事情揉在一起，再次强调我们以祷告开始，以祷告结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次上班的时候是以祷告开始的吗？你以为哦，这是 secular 世界，每次你睡觉的时候是祷告开始的吗？结束的吗？ 可能来到教会你很自然，但是在这个约中神特别强调，无论所有的事情都在生养众多治理这地，都是在敬拜。愿上帝祝福我们。昨天在 OCPA， 我相信我们的四个弟兄姐妹他们是以敬拜的心来唱这首诗歌的。上帝对中华的祝福是透过他的儿子来祝福的，虽然那个名字没有提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愿上帝祝福中华，但是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一个人能够领受挪亚的应许。阿们。真是这样，我们用诸般的智慧向我们的灵舍来说恩言。但在这里做这个工作之外，他再次提到人生命的尊贵，这就是很有我的权利，也有一些描述，我没有时间细讲，但是很有意思。请问动物这时候什么给人做食物了，但是除非是食物的缘故，你不要乱杀。所以我就想，如果那些喜欢打猎的人是不是犯了这个诫命，我就想起在迪士尼有一个大的 killer whale 已经第二次杀人，对不对？在 SeaWorld， 对，在 SeaWorld， 他该不该处死，在这圣经里你们都读过了，对不对？流你血的害你命的，无论是人还是兽，我必讨他的罪。但是争论之后，那个 killer whale 太贵了，所以就是给他关了3个月的禁闭，重新又开放了。上帝其实给了我们的权利，大多数情况哈，这些兽都是很服人的。亚当的后裔、挪亚的后裔都给了。你看，你要制服这些地上的走兽都恐惧我们。但突然那天，这个 killer whale 在这个 sea world 就不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因为都是一个堕落的世界。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在旧约中都是说要处死的。说今天的人钱更重要，但是人有尊贵的形象，所以但是人也保护动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今天并不是变成绿鹤蛇平号，什么都是 green， 都去吃，不能吃任何的食物，那里红军就没法过了，对不对？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可能因为身体的缘故，但是我们如果不是为食物的缘故，我们不要为了好玩刷个身过瘾。很多猎物的人就是为过瘾，对不对？在这里头神迹是讲得很清楚，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为人流。因为人有什么上帝的形象，太重要了。为了人的生存，食物的缘故，今天如果光吃食物，光吃这个绿色食物的话呢，我不认为能够人能健康。但是吃很多的这个什么呢，也会出问题。在我们过去经历的这些事件上，我都希望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无论是在家庭、工作还是敬拜，在恢复上帝给我们的尊贵的形象的时候呢，都用上帝给我们的蒙恩的途径，读经、祷告，来亲近他，借着上帝的圣灵、耶稣基督的救赎的血来洁净我们。虽然亚当的咒诅还没有完全去掉，但是上帝已经提供了什么解决的办法。我们今天看了这三件事，在这上面，神应许人类活在和平的约里面，神给了我们一个存留的稳定的宇宙。为什么？完成他的使命。今年我们的计划是什么？遵行王的谕令，干嘛？传扬基督，领人归主。当我们反思今天的开始的时候，今天的经文真是提醒我们，我们虽然年复一年，日复一年，春夏秋冬不断的循环，但是我们不是没有方向的。奥古斯丁在圣经中就发现，虽然年复一年的循环，但是从创造就指向将来的救赎。我们每一年都有成长，每一年都有改变。神在挪亚里经过了一次的救赎，借着挪亚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也要来救赎我们，好带领我们在耶稣基督救赎这个完成之后，我们真是活在什么新天新地里的。我们已经活在天上吗？不是这么说的吗？我们已经活在末后的时代里吗？虽然没有完全临到，但是我们真是活在这里的。愿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今天是中国的除夕年，明天就是新年的开始。每过12个月，每过365天之后，我们都有一个新年。 基督徒，我就发现原来我就说作为中国人呢、啊，有过两次两个基督徒啊，作为基督徒的中国人过两次。那今天早晨我就想起三件事，然后罗月打电话就肯定这件事。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年历，你知道过年是什么时候吗？圣诞节。我们早早就预备今年了，然后我们教会也在什么元旦的前一天前两天，我们又有一个期盼，在神面前说求主带领我们今年的生活。我每一个主日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提醒，今天主日两节经文都在讲很多的盼望，在基督里复活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今天就特别意识到，中国人除了前面两个还有第三个嘱咐，因为我们还有春节要过，一过春节的时候又要开始新的一年。我们从基督教的年历一般的公历，然后呢过春节，每次让我们重新开始，给我们什么机会？不仅是第二次机会，无数的机会。每年我们有三次过新年，让中国人蒙受上帝的祝福。作为我们的华人基督徒，真的每年有三次的开始是一个恩典，求上帝赐福我们。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特别的诗班用为中华祈福来开始。我愿你们今天结束的时候记住耶稣基督的香气，挪亚献上的时候，这个香气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带着和平的气味，在上帝的天父世界里成为他的器皿，不仅是有身体的生养，还有属灵的生养，不仅有普遍的恩惠，更有耶稣基督门徒的心智，按着上帝不变的应许来达成他的旨意。阿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每日可以来更新，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聚集敬拜，尤其在这个除旧迎新的中国新年的时候，主你提醒我们按着你不变的谕令，帮助我们今年来治理你的家，我们的个人的家庭，治理你的世界。愿荣耀归给我们三一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